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的一些学习跟得着啊，借着圣经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那我今天分享的这题目叫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是从刚才那个陈敏姐妹也带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也是从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经文里面来的。那这题目听起来非常大，所以我想我肯定是就是不可能把这个话题讲好，也许这是一个教会永恒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怎样建造，要有以什么样的根基，然后要怎么样建造。所以我今天呢会是从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一个角度吧，或者说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目的呢就是希望我想比较诚实诚恳的反省我们过往的我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可能有很多也跟弟兄姊妹是 share 的一些经历，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来思考，来展望嘛，我们教会如何建造，个人如何建造。那这段经文是从哥林多前书三章从第十节到十五节，我们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先把这段经文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好，是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好，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为着早上的时间献上感恩，也献上祈求。主啊，真是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主啊，借着孩子的分享，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也把你的心意显明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真是能够为义、为罪、为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主啊，你的圣灵也来鼓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路上继续的向前。主啊，真是求你特别的保守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所以选的这段经文我想可能弟兄姐妹都很熟，这里面我把一些的重点的词汇 highlight， 就是用红色标注出来，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看到，就是比较会注意的，特别是金银宝石。好像我听说过去礼拜五汤赛主弟兄姐妹也在讨论很多关于建造什么是金银宝石。然后这段经文其实读起来呢其实有点让人害怕的，如果我们去读的话，就想说如果我们的你想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也好，在自己个人家庭，我们在不停的建造，如果说我们哪一天建主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们从信主之后的这些工程如果全都是草木和秸，全部一把都被烧了的话，听起来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了，或者是甚至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里面其实说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这个工程被烧的话，最后你就仅仅剩得救而已，其他的都没有了。所以听起来是很严肃，或者说是很让人警醒，或者说让人觉得害怕的，甚至让人觉得害怕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我想这个信息很丰富了，但是我今天的可能重点还是说当然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根基和金银宝石的建造这个很重要，但是我可能会稍微再往回一点点，就讨论到底什么是建造，是否需要建造，为什么需要建造，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更多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先要想聊就是比较全面的把握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稍微回到哥林多前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理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成立的，应该是在雅该亚省。然后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我上次分享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它离这个 希腊的时候，不是希腊，那时候没有希腊了，就是说跟离雅典非常近，所以哥林多是深受这个雅典文化的影响。但我们知道雅典人追求什么，大家知道吧？雅典人是以自己有智慧，以追求智慧为骄傲的，所以雅典人很喜欢讲智慧，讲聪明，这个是社会环境。但同时他那个地方的其实社会风气并不好，这个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背景，知道他们当时的社会风气不好，这里面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乱伦啊、淫行啊，这些祭拜偶像啊，这些都是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影响。那这哥林多前书如果是就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根据考证的话，大概可能是在哥林多教会建立之后可能5到5、6年的样子，主后55年到57年这段时间写的。所以这个教会其实也不算是很也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个教会，大概成立了5、6年。那保罗呢，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在哥林多是投资了很多时间的。我们读《使徒行传》18章，他有讲到保罗在那1年6个月的时间，建立教会、教导他们，然后一些设立长老，也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他离开了，然后第三次的时候，旅行布道的时候，就给听说了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所以写信回去。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结构呢，可能大概可以分为就是两大块吧，就是说前面从第一章开始到第6章20节，我这边写的就是说主要是保罗就从信开始就开始责备哥林多教会出现的一些很多的状况，特别的呢就是说他们的结党纷争啊，然后还有很多乱伦、彼此告状和淫行的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花了大概6章的篇幅就在讲这个事情。从第7章到第16章到结束呢，保罗就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他那个经文的结构，他常常会说论到什么事情怎么样怎么样，论到什么什么事情，论到你们信中提到的什么事，他其实是在回复哥林多，可能是哥林多教会，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给他写过一封信，有很多问题询问保罗的意见。所以保罗在从7章开始呢，就开始一一的回复他们信中提到的这种问题，有关于婚姻生活，关于独身啊、蒙头啊、主餐啊、属灵恩赐怎么应用等等等等，就是各个方面。所以呢就说这个整个哥林多书信呢，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保罗在 address 或者是在试图解决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现有碰到的很多问题吧，但是呢这里面如果我们去仔细读的话，发现它背后都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特别强调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我们去读保罗哥林多前书的话，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就是特别的针对哥林多教会说，在你们当中我定义就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其实跟哥林多的教会的背景很大关系，因为哥林多人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有智慧的，自认为自己是追求智慧，知道其实是聪明的人，但是呢耶稣跟他保罗说耶稣所采取的方法，包括保罗自己的所采用的方法呢，在他们看起来也许是很愚拙的。主耶稣他放弃自己的生命，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别人看来是很愚昧、很不明智的做法。但他说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看起来愚拙的事情，要废掉聪明人的聪明，就是也就是指责哥林多教会。其实如果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碰到的这很多问题，也都跟这种他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自己有知识、自高自大是相关的。所以保罗就特别的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告诉他们说一个属灵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当是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他是过一个谦卑舍己、一个背十字架的一个生命，而不是自以为聪明、自高自大、结党或者说是纷争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3章这里面提到。所以保罗在提到说教会里面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他开始结党纷争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们说，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不是的，对吧？那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我们碰到的这些问题都要建在这个，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建造。所以大概这样子是一个哥林多前书的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跟整个本书结构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边哥林多前书从3章从10节开始，我稍微跟大家再讲一讲，就是说一节一节的读的话， 他第一十节说我是照着神给我的恩，所以保罗虽然是说他前面讲到说保罗算得了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不过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叫他生长的是神，就说保罗明确的说我们不要看人，就是不要以人为骄傲，不要看人，不要结党纷争。但是呢保罗也很说话也非常的清楚和不客气吧，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就是他这个话其实说出来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很大胆的。但他的前提他很明确，他说我是照着神给我的恩，就是他不是因为他自己聪明，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受了很好的教育，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是因为说神给他的恩，这点他强得很清楚。但是呢神给他的恩也是很清楚的，以至于他呢变成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工头，他知道怎么来做这个建造的事情。然后他说再接下来说呢，就是讲到说建造的根基的问题了。他说这根基其实已经立好了，就是耶稣基督，就除此以外没有立别的根基。这个也是保罗非常确信和明确的，就是说跟哥林多人说你们不要再想还有什么别的根基了，这根基已经立好了，而且是他就说是我立好的，他说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所以保罗是非常的清楚这一点。然后接下来的就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如果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那在上面该怎么样建造呢？那么有两类，一类呢是用金银宝石这种非常宝贵然后非常坚固的一种材料来建造的，而另外一种呢相对应的就是用草稻草，用禾秸，就是用稻杆啊，用木头啊，草木啊这些东西来建造。然后呢他又接下去十三节说我们是可以在上面建造，但是呢这个建造不是是有验收的，就是说将来会有一天那个，因为他说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个可能主要就是指的是将来的主耶稣的这个审判跟检验。所以说将来这些工程呢都是要经过火的检验。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如果是能够存得住，能够经受住这个火的考验检验的话呢，他就这工程就能存得住，那这样的人呢就要得奖赏。如果说你的工程只是因为草木禾秸的话那被火一烧就没了，那你就受亏损了虽然最后还是能有得救，但是这个是相当的很不愉快或者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吧。他比喻说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说被火烧。所以就是说这段经文就是很清楚的，保罗讲了几件事，一个是说他从神已经领受了，知道该怎么建造，然后根基呢也立好了，然后但是呢他就是警戒个人怎么来在上面做建造，而且告诉他大家说将来会有一个审判和一个检验。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刚开始读可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去体会，我读有的时候圣经有很多话，比如说保罗说他是个工头，我在想哦，就是工头就是一个比喻而已，就大概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工头在建东西，其实没有仔细去想说到底工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想就是稍微 slow down 一点，就是稍微慢一点嘛，让大家来稍微体会一下，如果你觉得一个工头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的话，他大概比如说他盖个房子他会要考虑一些什么东西？蓝图 OK
造价
OK
选址
OK 材料根基这里面已经提到了，对，保罗特别提到建造的根基，还有别的吗？
工人
很重要，是还有吗？
验收通过监理公司的审查。
OK， 验收就是质量检验，对不对？对，就说这里面是，当然是我们说将来肯定是有一个审判，这个是绝对没有错。但是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位想说，等我的工程到了，将来建筑那天再被烧的时候再看到底建的好不好。我们肯定是希望在过程当中就有一些的检验，是不是？我这边，哎呀，这图好像看的不是很清楚。这叫做，我在网上找一张图，叫做 Dream Home， 这是一个房子的一个你的梦想之屋的一个蓝图吧。这里面有看各种的比例啊、大小啊，有什么有几层楼、有房间、有墙、有窗户、有门，对吧？所以我想，如果就是以这个很 世俗的这个例子，或者说是我很生活的一个例子，就我们就想到说，一个聪明的工头要到底要考虑些什么？建造的根基显然是要想，你要知道你的地基到底是不是坚固的。如果地基不坚固，有的他要专门把地基给打牢固了才能开始建。肯定要有建造，肯定要有蓝图。你肯定要考虑工期吧？你准备是2年建好、1年建好，还是10年建好？对不对？你不能说 forever 吧，这样你就永远都搬不进去了。然后工人，刚才陈明姐妹提到，然后材料很重要，用什么材料来建？然后呢，作为一个家里面，你要有水电气，要有网络，你要跟外界要沟通的，对不对？你也还要有出路，也要有 driveway， 有下水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得要考虑进去的，对不对？我们都很知道，然后特别是我们自己买房子就知道说，像我们家那个 Christine Lane 那一带的房子，据说当时建的时候材料不太好。以至于说市场上很多 rumor 说那边的房子都质量不太行，都建议大家不要买。所以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是非常的清楚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房子听说它建的时候材料都不太好，我们都不太想买的、right? 然后刚才大家也提到了说一定要有质量监督，这个 Gary 弟兄肯定最熟悉了，有很多的 construction code， 对不对？ codes 一定要 meet 这个 codes， 那个 county 才能让你这个房子建，不然的话说不定还要给你拆掉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建造肯定也要考虑的是说，这个建造的过程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如果是你想现在开始造的话，肯定没有人会给你做的，因为他们说马上就要下雪了，冬天天气是不合适的。如果说刮风下雨，那怎么办？你的房子是，比如说你正在建那个外墙的时候，正在搭木头的时候，如果下很大的雨的话，那肯定对你这个房子是非常的，建房子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你建房的时候会遇到哪些的问题和挑战？怎么去面对它？然后比如说在Los Alamos，我们到底是要防潮啊，还是要防干？就是说你是会长霉啊，还是说会太干燥，以至于你这个房屋会木头会裂开来？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就是说，所以建造的显然不是那么想当然，或者说是很简单的，就觉得说啊、哦，保罗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说，我就要建一个房子，反正随便建嘛，想到哪儿建到哪儿。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建房子是这样，那我们的教会跟个人的建造呢？难道我们教会跟个人的建造不比建房子更复杂吗？不比建房子更重要吗？不比建房子更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吗？那如果说是这样，大家都认同的话，那教会建造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些？所以这些因素，我们是要建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我们用什么样的蓝图跟计划？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建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怎么跟外界沟通？我们怎么来 assess 我们建造是不是符合一定的 standard 或者 codes？ 那我们在建造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怎么去避免？怎么去应对？我想大家就觉得很自然，应该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些因素？那有人可能会提到说，哦，保罗在这边至少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起来保罗是提到了要建造，也提到了将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审判，但是他也没讲具体该怎么建，好像没有他这个蓝图啊，工人工期他就很简略的好像就过去了，并没有在这经文里面很明确的讲出来，那我们就好像不太好 follow 是不是？这个当然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哥林多前书，我们这只是把第三章给提出来，如果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整卷书的话，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保罗虽然表面上是在 address 他们碰到的，就是在试图解决他们要碰到的问题，但是保罗其实他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保罗他知道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建造的稳固的一个教会应该是有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像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应该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教会应该是一群属灵的人在一起，他们应该要过一种属灵的生活，属灵人的这种成熟的属灵人的一种生活。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一群背十字架的人，都是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成全别人，不是单顾自己而是顾别人，而且是愿意效法基督的这样的一群人。显然保罗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的。 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说哥林多前书里面并没有把整个教会建造的所有蓝图材料工程什么都讲清楚的话，那如果我们把整个新约圣经至少把保罗书信这所有放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不是就一个比较完整的 picture， 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让大家能看得见。我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哥林多铁撒罗尼迦前书，就是说这是我们最近这个弟兄读经小组大家在学习和讨论，就是铁撒罗尼迦前后书。这里面我就从他这经文里面就摘取了一些，大家稍微跟着我看一看，你可能就体会到其实保罗对于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是建造的好，是建造起来的，他其实是心里面有很多的，他是有很明确的评判标准，或者说他有很明确的目标的。铁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就是他可能保罗写这两封书信的时候，可能这个教会才成立几个月，就是刚信主没多久。但是呢保罗就识别出来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就说到说，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这个就是提到说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呢，弟兄姐妹们呢，他们实际上受到外界很多的逼迫，但是呢他们在逼迫中有喜乐，而且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站立得稳，然后甚至呢就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他们是有见证的。他们是前面讲到他们在患难中有喜乐，站立得稳，而且还是有榜样的。然后他又说他们怎么离弃偶像归向神，也就说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有转变的，然后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然后保罗第三章里面有提到是说，当然这是一个劝勉，要他们做立志做安静人，要亲手做事做工，这样的话他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呢，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这是我们前段时间学到的，这个讲到要殷勤，要在神的教会里面要殷勤做事，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劝勉，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缺乏，但从缺乏中我们也看出来保罗其实是对他们有一个心意。他觉得就是说保罗的心目中一个建造得稳固的教会呢，肯定是一个殷勤，然后而且不只顾自己，也不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情，也很 care 别人，祝福别人，这样一个教会。那么第四章比如说这里面有提到说他们说你们要晓得，或者说是要领受他就是保罗凭着主耶稣所传给他们的命令。所以一个成熟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它必然是领受神的命令，领受基督跟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后面也还提到他们要怎么远避淫心，要圣洁，谨守自己的身体，不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这里面也看出来保罗就说心里面是很清楚一个建造的好的教会大概有什么样的特征，这肯定是比较明确的。至少在这封书信里面就体现出来说他们在患难中是有喜乐，行事为人是有改变有见证的，然后他们也遵守使徒基督的教训，也不单顾自己，也是祝福别人。所以我想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在提到说建造的时候，他心里面虽然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还好像还没有，他没有把这个建造的标准蓝图啊这些东西在那一些章节里面体现出来，但是你把他所有的书信放一起，其实我们很明显看到保罗知道要怎么建造，要有什么的，要有哪一些的材料，要有哪一些的检验，要有哪一些的标准。接下来呢我可能就是比较多是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就像我刚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来跟大家一起来重新也是省察自己吧，也是反思自己的一些经历，看看说建造到底是怎么来理解。很显然保罗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知道要怎么建造。那这个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或者说我们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我个人的经历，如果熟悉我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我们是2010年受洗的，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我们家 Cindy 还没出生，所以我们信主的年龄跟我们家女儿的年纪是一样，差不多一样的。所以我们大概是信主了2010年到现在就八年左右的时间是我们信主，虽然前面还有两三年可能是就是在校园团契里面跟大家一起 查经学习，但是从信主开始到现在可能就是八年。那在刚开始信主，甚至一直到来到山上，一两年的时间内之内的，其实我至少我自己感觉我对于建造可能是几乎是没有概念的，或者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建造，为什么要建造？当然就是说，我想就是说，像很多弟兄姐妹一样，你来到教会，你可能大概有一个有一个感觉是知道说，哦，基督徒是要成长的，要多学圣经啊，要来常常来参加聚会，要服侍，就是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要参与。但是就是说从这个建造的角度考虑，我这边用一个词，我叫做是添砖加瓦式的成长。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我是来参加聚会了，我礼拜五来查经了，然后礼拜天来听讲道，然后呢也有参与一些服侍，所以大概在这个当中肯定是我也听信息了，对不对？我也读了圣经了，就是说礼拜五呢又加了一块砖，礼拜天呢就添了一块瓦，就是说从这个建造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并没有去很仔细的考虑说，哎，大概要怎么建造啊，要怎么要学什么，就是大概就是 follow 教会很多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聚会的安排啊，然后各样的服侍，就是说听到一点啊就加一点，听到一点就加一点盖上去。但我想就是说这当中神是还是很有恩典的，就是说借着那初期的那几年呢，就是跟着教会的这些安排聚会尽量的参加，那就圣经的知识确实也有一些的增加，然后也对很多的问题呢也有一些的理解吧。但是就是说可能跟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或者说从那个经文里面想到的这个建造可能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吧？大家可以体会吧。就是说来了之后呢，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就是说如果我去参加的这个教会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它知道要怎么建造，就是说有很多聪明的工头，比如说教会里面的话，那对于去参加愿意 follow 的弟兄姐妹，那当然也是就会他会跟你说，哦，你现在要学这些学这些，你现在呢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建造。如果你去 follow 的话，那显然也是可以得到建造的。但至少我个人的经历那段时间，就是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看到这些教会弟兄姐妹，就是我那时候聚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没有跟我讲说要不要建造的问题。当然你说完全没有系统呢，可能这样说可能也不是太 fair， 就不是太公平了。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呢也有一些所谓比较系统的读经，比如说我们说有一年一度的读经计划，然后说教会有弟兄姐妹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参加这种计划，然后请弟兄姐妹都来参与。我记得我当时也是有时候参加这种聚会，不过我大概可能就旧约读到传道书雅歌之后可能就没再没读下去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读旧约的话，大概就是说从年初开始坚持可能两三个月，然后到某一本书可能就差不多就停下来了。当然我就说那个读经的过程还是我想神恩典常在的话，他让我有很多的得着，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可能这也跟我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不自律的人，可能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并没有自己很自律说我一定要 follow 这个计划。然后呢常常也觉得读经的过程呢有的时候就是读得多就睡着了，就是一天不是要读四章吗？每次都到睡前才开始读，然后读了就睡着了。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也是算是比较有系统的一些计划呢，至少当时在我身上我觉得并没有并没有 work out 吧，就没有成功，没有实现。这个跟我个人的性格肯定是有关系的，跟特点。但是我昨天在默想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常常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想就是说这个一年一度的读经计划是一个初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借着一定的 schedule， 就是借着一定的这个安排，然后把这个圣经都给他读一遍。然后呢后面有个假设，就是说你读了这个东西呢，自然的这个圣经就进到你心里了，然后自然的就见到你的身体了，就进到你的心里，然后见到你的生命吧，这样说。但我自己突然间感觉到是说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有心要建造，但是仇敌也在做工作。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有些时候撒了种子那飞鸟就来就把它吃尽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就是说follow 的这个系统或者设计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如果没有考虑到会出现的这种挑战跟问题和恶者的攻击的话，有的时候他就 我们虽然是看，可能是读了，但是呢，它却没有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没有成为我成长的一部分嘛。所以这个是回到刚才那个建造说，建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的这个问题，会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特别是在现代这种生活，大家工作都很忙，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不考虑这些外界的挑战跟因素的话，有时候我们很美好的愿望常常都会落了空。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我在就是说完全可以说是完全对建造没有什么概念的。然后过去的两到三年呢，我想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一直在学习，就是开始初步的有一些接触了，就是接触这种所谓系统性的建造吧。然后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在座很多都有体会，我们比如说特别是借着安提阿的这个教程，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国度使命，重新学习国度啊，什么是国度，什么是使命，到底教会要做什么。这个也很明显的看到了果效，比如说像现在 Mesa 组弟兄姐妹就很热情的参与到福音组的这个服事当中，愿意一起来实践这个使命，来传福音。这个我想是也是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结果吧，结出的一个果子吧，就是更多的弟兄姐妹有心来参与这个融入到这个教会，融入到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中。那安提阿的这个系统也特别提到说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系统，所以我们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就是说它材料是一部分，就是它编写了很多小册子，里面有设计了课程，有设计了材料，但是在它整个这个材料的背后呢，它其实是有一整套的系统的，它是认为说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学习，它是引进了一套系统，叫我们从掌握各样的技能，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然后有评估，然后有导师，有同伴，就是它是一整套系统，它其实是一整套学习系统。如果你把圣经的真理从当中抽取出来的话，它甚至它本身是一套非常好的学习系统，这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方面学习也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它这是一套系统，所以这个我想过去几年有些弟兄姐妹也是在接触跟实践嘛，包括我们我自己，我们家可能也都在当中学习，就是有一些的体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我就是说我坚持，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嘛，比较坚持参加的就是这种集体灵修的一个聚会，就是礼拜六的早上，弟兄姊妹在一起，有读经默想，然后有与神交流互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就是说，我自己也得到一些的，我等会儿可以分享一个例子，但是我想很多其他弟兄姐妹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喂养，得到建造，甚至觉得这个聚会非常的不错。然后像我们家张颖也是，虽然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体会没那么深，但是他被弟兄姊妹的得着，他也被鼓舞被鼓励。所以我想就是说也是看到说神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就是在做工嘛，就是说在做事情。所以这是大概是过去的一个两三年，就是初步的有一些接触吧，应该说刚开始可能不是太知道，刚开始有点像是早期就是 follow 这个教会的一些安排，聚会安排，然后来成长，但是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到这些系统性的建造。那么最近的一个经历呢，最近我就是说我觉得神也有特别的一些带领，就是帮助我看到，就是这么说，从接触的系统性的建造到觉得说系统性的建造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呢，是一个跟工作有关系的例子，就是说我是最近的有个机会呢，就是说 lab 有个 group， 他们想要招人，然后他们做的东西呢好像跟我的东西有一些相关嘛，然后我就在就是有弟兄就建议我说是不是去试试看。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信心满满的，还是挺高兴的，就说哎呀这个机会来了还不错，应该去试试。但有一次机会呢，我就是跟他们这个项目的这个 lead， 就是他们的项目组的组长嘛，就跟他稍微有一个简单的面试。然后他来面试了之后呢，就开始，因为他们这一个项目呢，他们主要是要用一种叫 C++ 的语言，编程语言来做很多事情。所以呢，但是我其实之前并没有学过这个，然后其他方就是我学过其他的编程语言，我在工作中也在用，但是对那一块呢我确实是很不太懂，或者说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上课的时候学过，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早就忘记了。 所以去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谈，就问了我很多问题，说你知道 C 加加里面有叫什么 virtual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 C 加加里面有 template 是什么意思吗？就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说，好像是那个什么意思吧，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不好意思。然后他就看看这个问了没什么希望，他就是问我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project？ 就说虽然你可能现在对这个不懂，但是你没有自己在家里面很热情的自己搞一些自己私人的项目，然后来，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 division 比较是计算机相关的 ，computer science 相关的，所以跟我是物理背景的嘛。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如果对这个不太熟，那你没有做过很多的 project 可以显示说你对这些东西有了解，或者说是有思考有实践？我说好像有一些，但是也讲不上上来。那总体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看，就是当我稍微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稍微往外走一点点的时候，去到一个相对比较陌生一点的领域，你就发现其实在那个领域里面，当人家想要做事情的时候，他来找人找工人的时候，他就会问说，哎，你有没有这样的训练，有没有这样的技能，有没有做过什么 project，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他最后还问我，你有没有 passion，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你是不是很有热情做这个事情，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余下的生命都投入到我这个 project 里面来。再我想想，我也不太敢说这个话。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稍微离开我们自己原来熟悉的专业一点点的时候，去到一个不同一点的领域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欠缺就很明显就出来了，对不对？就他也是要建造一个东西，那个 team lead 他显然是有一个 goal， 他要 build 的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找一些人来帮他做事。他们是不缺钱，但是他想找人的时候，他也会看你这人有没有这些东西，有没有技能，是不是来。那我就觉得，哦，这个是啊，我真的很欠缺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我们主耶稣现在突然间来到我们面前了，说我现在要开始建造了，你们一个个过来吧，我们有几个人说我们有这些东西可以来参与这个建造的呢？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个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就是说神特安排在我生命当中，也让我看见说，你真正想要 seriously 去做一些东西，就是很认真的去考虑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很好的根基，没有很好的建造，没有很系统的这样的事情的话，你是很难参与到这种真正的建造当中，项目当中。第二个例子呢，我是觉得是我最近呢也是一个挣扎和反思吧，就是说关于说80后90后，其实我自己是80后的一员，以前经常有弟兄姐妹问我说，你作为80后的一员，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懂。但是我最近呢有一个是因为看了一个纪录片，所以特别就是说突然间又有一些的体会，就是这个纪录片讲的是说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叫深圳，就是是一个打工者聚集的一个天下，也是一个经济的经济发展很快的一个城市。然后呢有一群的年轻的打工农民工嘛，在中国叫农民工，他们从农村就进到深圳这个地方去去拼搏吧，去奋斗，去打拼。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只有高中文凭，或者初中或者高中文凭，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技能。但他们当他们到了这个深圳之后呢，因为他们的父辈其实也是在深圳这样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城市打工，所以他们也是跟随他们父母的脚踪就到那个城市去发展。刚开始是怀揣着这个憧憬跟梦想，想说到那儿去好好工作，然后将来就挣钱，然后就是说建立家室或者怎么样，就开始飞黄腾达吧，或者怎么样。他们是抱着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想法去到那个城市的，但是到了那之后，他们发现首先呢他们开始去尝试过那些血汗工厂，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这种像富士康这种类似的这种工厂，他们工作强度非常大，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然后很短的休息时间，然后而且是持续的加班。所以很多人进到这种工厂，就是年轻人进到这工厂之后，他们一般都会先去这种公司，因为他们给的待遇相对比较好。但是呢他们大概经过两三个月之后呢，就开始受不了了，因为这种生活太枯燥跟无聊，然后他们甚至有很多人精神开始就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很多人就从那样的单位上退出来。然后这当中有一批人是怎么样呢？有一批人就是说他们经过了好几次这样的尝试之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再不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所以他们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呢，就是说他们去找那种非常短期的工作，比如说只有一天的这种临时工。那么他工作一天下来呢，别人就按小时给他发薪水，比如说给他100块钱，那然后他就拿着这100块钱呢去过剩下的两三天。 他们找一个网吧，网吧很便宜嘛，进去然后在里面打游戏上网，然后再拿一点钱呢去买一点面条水吃，然后睡呢就睡在可能就睡在那个网吧里面，或者找一间非常小的一个旅馆就住了，10块钱15块钱一晚上，这样就他们过着工作一天然后呢休息或者放纵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也不考虑将来，也不考虑个人的发展。那个记者去采访这些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他们当初来到深圳的时候心里面满存着这种盼望跟希望，想要改变生活，但发现生活那么就是实际上是这么的残酷，然后以至于他们就陷入到就进到那种 mode， 就过这样的一种生活，过这样的一种不考虑未来，就是自己反正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的生活，然后过着一种别人看来非常不能理解的一种生活嘛。但他们就是提到是说他们已经对未来已经失去了希望了，就是当你没有希望，你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时候，这年轻人就80后90后这代年轻人就会 fall into 这种 mode， 在这种 mode 里面生活，就是一种外人很不理解但他们觉得还挺开心，反正过一天算一天的这种生活。然后我看了那个纪录片其实对我冲击蛮大的，我那两天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作为80后的一员吧，是怎么去看待生活的，就是说很明显就是说我们不像父辈那样再有那么多的这种责任感，说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然后一定要为了下一代怎么积攒钱财，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其实80后的小的时候生活水平可还可以的，就是即使是在农村相对来说物质生活并不缺乏，所以但是呢当我们的人生失去了目标方向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到这种很堕落或者说是很低沉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当中。所以我们我不知道其他弟兄跟我一样年纪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体会，但是我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生活其实太辛苦了，何必过这么辛苦呢，不如就是轻松一点嘛，就是我们并没有，至少我就是没有那么太大的就是说那种理想，说一定要出人头地啊，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怎么这种想法。所以当失去了目标方向和盼望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到一种说，哎，反正就是不要过那么辛苦，就是放松放松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所以这个也跟这个也我觉得也对这个这跟建造是非常相关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如果在想象就是说将来很多的80后90后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如果说教会或者说是我们整体不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清晰的蓝图，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价值跟荣耀的盼望的话，其实人很容易就会进到这种 safe mode， 我觉得就是这种他们自己觉得 safe 的这种模式当中。第三个例子我想举的是说其实是一个就是礼拜六的时候灵修的里面的一个得着就是这段时间我也包括在准备这个信息的当中，我想弟兄姐妹很多都在思考，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根基，到底该怎么来建造。其实我自己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根基是什么我也一直在思考，其实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吧，就是或者说是有时候常常在想说，哦，按照耶稣基督的根基来建造，或者说是合神心意的建造，是不是就是就像我们列出一些规条，说啊，教会要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把它列了很多条，然后照着这个去对照呢，就显出就是合神心意了。当然，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比如说初代教会，我们把初代教会里面有对吧，有这个天天的彼此的薄饼啊，然后有就是房屋公用啊，就是不是假设了，当然我这可能有点夸张，就是说从圣经里面我们摘取出一些原则出来，然后按照这个原则去对照我们教会，那我们就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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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那我们就认为我们教会就是按照基督的根基来建造了。所以我比较进到那种的思考当中，但是我在这个灵修的时候呢，有非常不一样的体会。就那天我们是灵修到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的这个内容，要不然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14章这一节读吧，15章可以先停一下，14章读一节好不好？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谢谢。就是这是我当时读，我们是把十四章其实基本上都读完了。我是觉得，就说在读这一段并且在默想当中呢，我注意到几个词啊、在英文里面就是这个里面这个词，就是英文里面是 in， 就是说我在父里面啊，父在我里面，然后他又说后面也提到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说主耶稣也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他又用了很多这个词，就是英文叫 in 这个词。另外一个就是爱，就是说你们若爱我呢，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他爱父，父爱他，就是主耶稣了，就是说，然后主耶稣也爱我们，就是他用很多爱啊，然后 in 啊，还有就是遵守我的命令，像这些有好多这样的词，就是我觉得这几个词就是特别跳出来，让我觉得觉得很突出吧。所以就说我在默想的时候，就是也是回到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想的，到底耶稣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说满足了一些规条？也许我们不用旧约的这些遗文，但是我们用新约的一些规条来套，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是了呢。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对着门徒们说的话，显然他告诉我们他的一个秘诀，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最看重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在父里面，父要在他里面。那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呢，这点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缺乏的？就至少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我们说这个某某弟兄特别爱主，怎么体现呢？他就是教会里面参与各种服事，也做饭，也扫地，对不对？也带孩子，也各种带各种查经聚会。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从外面的这些事情来看说我们是否爱神。但这个很重要，就像这里面经文里面提到说要遵守神的命令，要去做事。他这边说信我的人要做事，这个我想这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见，也都同意。但是我自己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的体会，就是说这个 in 的这部分，就是在他里面的这部分。你想如果一个人在你的心里的话，或者你的心里面常常装的一个人，你会常常去想这个人想要他的心是他在想什么，他的喜怒哀乐，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常常会想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 in 的这个关系至少在我的生命里觉得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我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或者是按照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根基来建造的话，这一块肯定是不能少，因为耶稣显然很看重这一块。那如果我们去建造的时候没有这一块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欠缺了。所以我想回到保罗那句话，他说说他已经立了这个根基，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想说这个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就像保罗说的，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是只有神的话吗？还是说基督就是只有服事？还是说基督他其实是 Jesus 就是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就是耶稣是包含所有，他既有他是传神的话，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嘛？他既是传神的话，他又是使我们与神和好，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又是一个君王，要治理全地。所以就说当我们说要建造在这样的根基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整全的一个建造，就是各个方面都有，都不能缺，不能偏。所以这段的经文我在读的时候就特别的感觉到说缺乏这一块，需要跟神连接。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去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时候，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只是一个旧约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吗？他只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吗？他还是说他是神的儿子？还是说他其实就是活神，他今天就活着，他期待我们跟他有很密切的很美好的关系，每天都要跟他沟通呢？那我们是在跟随神的上面是否有常常的与他亲近，跟他持续的连接？对，所以后面当然就说这个十五章约翰福音也提到了这个是葡萄树与枝子的生活，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那最后一句话大家可能也特别的熟悉，就是说如果 这个枝子不如果不人不若不藏在我里面的话，就像枝子要丢到外面枯干，然后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个跟保罗在里面说到草木和秸要被烧掉是一致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建造的话，这块肯定是不能烧的。所以我再回到这个 slide， 就是说，大家如果看我过去的，或者说我自己在反思我过去的经历，其实上基本上过了，可能有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吧。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说，就是 follow 教会，然后添砖加瓦吧，这样的一种成长的模式。那过去呢，开始接触到一些系统性的建造。那最近呢，就是可能更深的体会到说，是不是需要就是真正的扎扎实实、认认真真的来进行，这种系统性的建造。然后也很想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讨论和思考，到底什么是建造，怎么来建造了。那这个 slide 我就列了一些了，当然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我想就是说，大家弟兄姐妹还可以一起的来，讨论、来交流吧，比较诚恳的来反思，然后一起来计划。就是说，我自己得到的一些结论是说，比如说在个人建造方面，就像我们学的这个使命，关于使命、关于教会、关于国度的方面，就是说它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说，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要跟神的这个使命、跟福音的使命，跟这个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都要能够接起来，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块。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连接呢，就生命就是说生活开始发生一些调整跟改变，就是说开始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把教会、把福音的使命，融入在其中嘛。然后第二个我的体会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认真和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我们可能靠着神的恩典还是可以长进一些，但是这个长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可能就开始就停滞了，就不再往前了。而这种系统性的学习跟建造，它是肯定是要有很好的规划的。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就在想到说，这就有点像是说，怎么说呢，比如说像小朋友，你如果让他在海边沙滩上玩的时候，他如果想要盖一个城堡，比如说所以你盖一个小城堡的话，它可能不需要很好的计划，不需要像刚才那样画图纸啊、选址啊、什么材料啊什么，它大概就是有一个直觉的想法，说哦，我要盖一个城堡，大概要什么样，要什么东西，它就咔咔咔就开始拿沙堆，就开始堆起来，就盖起来了。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真正的回到说我们要建房子的话，然后如果有一个工头或者说是你的工人跑过来跟你说啊，我大概知道怎么建，就开始这样建了的话，恐怕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就。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不是非常恰当，但我就说它有点像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是这种直觉型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规划计划的建造呢，好像也是不错的。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说想要建造，甚至说像保罗这个说的将来要经历火的试验这样的一个工程的话，那没有认真的规划，没有系统的学习，没有一个背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很难做好。对，然后我自己体会比较深的也是与神这种活泼的连接是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很多的圣经的真理，我们学到的东西，它要把它内化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需要借着这样的一种跟神的内在的一种连接，才能内化到我们生命当中。否则的话，常常容易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说我们行不出来，那行不出来呢，那怎么办呢？就算了吧，难道？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跟商量，或者是一起来思考，就是说在座的聪明的工头们，或者说是每个弟兄姊妹们嘛，我们就不说哪一些工头了，就是说，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一起来考虑教会的建造的话，根基是什么？蓝图是什么？计划是什么？检验是什么？评估是什么？就是这些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想了。然后我们教会的建造是不是要与神的国度有连接，怎么来连接，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然后跟神活泼的连接对应到跟神活泼的连接在教会的话， 我想教会可能比个人建造要更复杂一些，因为每个弟兄姐妹的背景啊、状况啊，然后他的困境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更需要就是这个聪明的工头们，有智慧识别说神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具体的在现在在做些什么。如果你看到这个姐妹突然间，对教会侍奉很有火热，愿意来参与服事了，那到底神要在他的身上要怎么带领他？那这个就不只是看我们个人，还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跟智慧去看到神在弟兄姊妹身上怎么做，然后帮助他。最后一个当然不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这个肯定还有可以列很多更多的问题了。那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群体吧，就是我们教会显然是神的家，然后是一个神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说有很多的肢体构成。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也有这种跟神的旨意这个对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说超前神的旨意在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还是说我们远远的滞后神的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就说这个的话需要群体的智慧，需要每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因为我觉得像我个人的例子，就是说我觉得我体会是说我在跟随神的带领上常常是非常滞后的，就是说神都已经往前做了好多了，然后我还在后面一直拽的，就没有往前。对，但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的情况稍微不一样，他可能是走得比较前嘛，或者说是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在默想那段圣经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个图画，或者想象到的一个图画，就是说主耶稣跟父神是他在父神里面，父神在他里面，一种非常的合一、非常一致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动起来的话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主耶稣跟神心意是他的言行举止。主耶稣说我说这些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乃是父神告诉我要说什么我才说什么的。所以他你看他是一种非常跟神一致这样的一种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吧。所以如果我们教会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话，我们是否也常常的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然后步调也是一致的？我想大家都可以思考。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到这边，我们一起有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